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警察讲真相，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7号。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修炼后我所有的病不翼而飞。回顾这些年来我住持正法的修炼历程，离不开师父的看护，大法法理的指引。下面我把这些年来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打交道、证实法的过程中自己所悟所做的过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第一次被绑架。2000年10月2号，市公安局国保610人员和片警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将我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当时我心生一念，任何邪恶不配动我的大法书，请师父加持我。就这一念，他们把我家里所有的地方都翻到了，唯有我放书的地方他们没有动。他们逼迫我说出真相资料的来源，我没有配合他们。当天夜里我被劫持到市看守所，第二天他们非法提审我，我再次拒绝配合他们。610人员让我在他写的笔录上签字，我不签。我问他，我扰乱了哪个地方的治安，现场证据在哪儿？他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么专业的问题，直愣愣地瞪着眼，不知如何回答。这时看守所副所长过来就给我一巴掌，我质问他为什么打人，他说你是犯人，进来都得挨打。我当时正气很足，不害怕，正告他们我不是犯人，我是合法公民，是你们把我绑架进来的。我用手一指610人员说，你们在打我，我出去就告你们执法犯法。就这样持续了一天的时间，他们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把我关进看守所东侧警犬基地的一个只有2平方米的狗笼子里，报复性地迫害我。他们把我被褥的布面全部扯掉，光剩棉花套子，铺在地上让我睡觉用，吃饭大小便都在里面。邪恶想用这种方式羞辱大法弟子，我没有随他们摆布，大小便必须放我出去。在看守所郊区，秋后的蚊子特别多又大，老鼠在地上乱窜，到了晚上蚊子都要把我包围了。我跟蚊子沟通，我是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了，要是我欠的，你们就把我身上的业力都吸走吧，要是不欠你们的，你们赶紧走开吧。我就一直在那打坐，纹丝不动。很神奇，不一会儿蚊子都走了。我想，一，我不是犯人，二，把我关狗笼子里是对大法弟子的侮辱，三，利用所谓的刑法第300条污蔑大法弟子干扰社会治安，但是没有现场，没有证人，他们是属于执法犯法，捏造的罪名不成立。我决定在警犬基地里不吃一粒米，不喝一口水。在我绝食抗议后第5天，又被送到拘留所迫害，后被家人用常人的方式救回。第二部分，第二次被迫害。为了告诉世人大法真相，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2001年12月我去北京上访。到了北京，到哪儿去找大法弟子说理的地方啊？我就来到天安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哪里最能表达大法弟子的心声呢？对，我要上金水桥，把大法弟子的心声发出来。我稳了稳乱蹦的心，心中默念，请师父加持弟子，请师父加持弟子。我就这样想着，从容地走到金水桥，来到正中间，把贴身揣着的条幅迅速抽出，挂在了柱子上。此时我大脑里空空的，什么概念也没有。我转身面向游客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这时武警和便衣从四周冲过来，抢夺条幅，劈头盖脸的对我拳脚相加，想阻止我高喊。我当时也不知道疼，奋力的抗争，从金水桥的这头跑到那头，最终我还是被他们连拖带拽的弄到车上，送到了北京延庆区看守所。几天后，我被单位领导和派出所所长接回，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之后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送我去劳教所的路上，我求师父救我。我跟师父说，师父，我不能去那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身体状况不合格，劳教所拒收，我又被送回看守所。我开始绝食抵制对我的迫害，到第八天时，我出现心率过速，低压40，身高1.65米的我体重只有70-80斤，表面上看身体机能很衰弱，我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看守所警察怕担责任，把我送到医院。我告诉医护人员，我没有病，是警察迫害我，是我的身体变成这样，你们要是强行给我用药，出现生命危险，你们负全责。护士一听说，我们不管，扭头就走了。610人员来了，对我说，你要干啥呀？想用这种方式出去，没门儿。当时法力不清的我，没有在法上悟道，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心恶看有机可乘，就用亲情动摇我的意志。你嫂子绝食，身体都不行了，快死了。我一听，心中不稳，人心出来了。我说，快给我送回去。我动了人念，被送回了看守所，之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第三部分，公安局里讲真相。结束非法劳教回来后，我每天用大量时间在家里学法，发正念。我向内找，为什么在相距不到两年的时间遭到两次绑架。虽然我在邪恶面前正气十足，但法理不是很清晰。随着不断的学法，我悟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是大法修炼的受益者。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只知执行上级的命令，不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正法结束时，这些作恶的公检法司人员面临被淘汰的时候，多可怜。那我作为大法弟子，有责任让他们不要再受蒙蔽。为了注视正法，为了救度可救度之人，我决定找当初迫害我的警察讲真相。我先去找国宝610人员，一开始他不让我说话，我就在心中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坐一会儿就走，时间长了，他开始转变，去的次数多了，当他办公室里有其他人时，他就说，你跟他们也讲一讲真相。开始我以为他有什么企图，不敢讲，后来我把心一横，我不就是来讲真相的吗？怎么能挑人讲呢？于是我就在公安局里讲真相了。有一次我在610人员那里碰到他的一位领导，他示意我给他领导讲，那领导不听，还说，你们国外练法轮功的人打电话骂人。我说，不可能，我们修大法的人都知道骂人失德，不可能骂你。我问他，骂你什么了？他说，骂我是鬼。我笑着问他，你是炎黄子孙还是马列子孙？他一愣。我说，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个幽灵是什么呀？在中国，幽灵不就是鬼吗？鬼是没有人性的，所以做出的事情就是恶。你要当马列子孙，到百年寿终时，他就来接你。我告诉他们，不要做执法犯法的事了，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合法公民，没有违法。宪法第35条、36条、37条规定，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印刷、游行、示威都是自由的。你们是人民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保护人民，不应该迫害好人。 那领导连忙说，我说不过你，匆匆忙忙就走了。第四部分，给两任派出所所长讲真相。我居住地派出所所长将我从北京接回关到看守所，这段时间我就一直给他讲真相，他非常爱听，也提出些问题。之后他还经常到看守所去看我，他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说，中共邪党他想迫害谁，不演一场戏来能蒙骗老百姓吗？我给他讲出了几个疑点，我还告诉他，我练功前有心脏偷停、脑神经不好、妇科等疾病，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全都没有了，我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父被冤枉了，我能不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吗？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总来看我，一个是想明白真相，另一方面在他去北京接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生过冲突，因为当时一位同修智慧地走脱了，他非常生气，把我靠在汽车左侧门顶上的抓手上，靠得很紧，我手腕处被勒成了紫黑色，正好这一幕被我单位领导看到了，回来后所长虐待我的事当地就都知道了，他面子上过不去。后来随着所长不断与大法弟子接触，同修们也给他讲真相，他明白这场迫害是怎么回事了，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得了福分。一般有同修走脱，派出所所长会被追究责任降职的，而他因为明白了真相，不但没有降职，还被调到别的单位当领导去了。派出所又换了一位新所长，他安排片警到大法弟子家去骚扰。片警来我家时，正好有几位同修也在我家，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包片民警。我说你有事吗？他说想要你们家人的照片存档案。他边说边翻看东西，然后就往卧室方向走。我几步走到他的面前拦住他说，你这个身份到我家来乱串乱翻是违法的，作为朋友我可以接待你，作为警察我要告你违法。他没趣地往外走，走到门口时突然问我，你家里那些都是什么人？我说你没有亲朋好友吗？他又问，你们聚会吗？我说什么叫聚会。在把他送到门口时，我心想不能让他白来一趟呀，得让他明白真相。我就说，你上我家来到底有什么事？他回过头来说，我们领导让我要一张你的照片。我说这个我不能给你，如果全市人都交照片我配合你，你单要我自己的照片不能给你，照片留在你那儿对你不好，等迫害结束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这不成了你们迫害我们的罪证了吗？我这不是把你坑了吗？你放心，你们领导那儿我去跟他说，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他嘟囔着，我姑姑也练法轮功，她跟我说这些我听不进去。我告诉他说，你姑姑不会害你的，你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你以后不要参与这类事情了。之后我跟同修切磋，让同修这两天帮我发正念，我要去派出所跟新来的所长讲真相。下午我在家学法发正念，清除阻挠我讲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派出所，一路上我叫着新所长的名字和他的元神沟通，我要去给你讲大法真相，你要选择好的未来呀。我边走边发正念。到了派出所后，我跟守门负责登记的人说，你好，你们所长在几楼？他告诉了我，没费口舌就让我进去了。我心中不停地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来到了三楼所长办公室，看到屋里办公桌前坐着一个人，我说，你好，你是某所长吗？他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昨天你们包片民警到我家要照片，我没给他。他说，不就一张照片吗？你就给他呗。我说，不能给他。他突然凶巴巴地说，去去去。我说，你刚才说的话很没有礼貌，不符合你的身份。我指着他坐的位置说， 坐在这里的人都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你别撵我，等我说完了，不用你撵我，我自己就走了。我告诉他，人大才是制定法律的机构，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意孤行造成的。他跟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污蔑法轮功是谋教，他个人说的话不是法律。利用刑法第300条来套用迫害法轮功，这是执法犯法。他说，我要是江泽民，就把你们用枪都突突死。看他竟然说出这种话，我正告他，你真恶。你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吗？他们手无寸铁，多数都是底层普通百姓，你怎么能下去手打他们呢？他们跟你的兄弟姐妹有什么区别？接着我就给他讲藏字石的事，又给他讲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被迫害的人平反了，那些充当打人凶手的人成了替罪羊，被拉到云南秘密枪毙，通知家属说因公殉职。我问他，你愿意这样吗？我不告诉你这些，你们还在造业呢。我在给他讲真相时，他低着头，手摆弄着笔，听着我讲。我在说的过程中，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为这些可怜的生命着想。我们与警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所以强大的善心抑制了怕的因素。我越说语气越善，最后我说，所长，给你讲完迫害真相后，你去了解一下，对你和家人都有好处，还能保平安。我该走了。我往外走时，突然想起还有一句话也很重要。我说，所长，以后不要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他们都是合法公民。我下了楼，找到了昨天的那个片警，告诉他，我和你们领导说了，你不用为难了。昨天你到我家去乱窜乱翻是违法的，不要再这样做了。片警没说话，对面桌的警察说，这是我们的职责。我说，不是，你们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合法公民，你们是为我们服务的。那警察一听，拿起本子就走了。我告诉片警，以后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你记住了吗？他声音洪亮地说，记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五部分，营救同修。东北某重点大学在校庆庆典时，全国各地的校友来了很多人，国外的校友也来了不少，场面隆重。在校领导讲话高潮时，从天空飘落下许多传单，现场的人以为是庆典安排的呢，纷纷捡起来看，发现是法轮功真相传单，大家都窃窃私语。很多人看完了真相资料后明白了真相。同修的家人回来说，这次事件惊动了省里，他们动用了大批警力，绑架了很多同修。为了减少邪党对我们其他同修的迫害，一位男同修把这事独揽下来。2001年他被非法判刑7年，在监狱被迫害得很重。这一情况传出来后，大家切磋交流，不能让邪恶这么迫害同修，我们要营救他。从这次开始，在营救同修这个项目上，我迈出了第一步。第一次陪同修的家人到监狱去营救，我心里忐忑不安，负面思维开始往出反，心态不稳，说话也不知怎么说，也没能够见到被迫害的男同修。以后再去看不到同修，我就在那儿发正念。我们总去监狱，虽然一直没见到这位同修，但也给监狱狱警一些震慑，不敢再肆无忌惮地迫害同修了。由于我敢面对警察，也有对警察讲真相的经历，在出现需要营救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同修时，渐渐地我承担了主要角色，其他同修随从发正念。我们这几位同修配合得非常默契，在这个县级市里减少了许多迫害事件的发生。 有一次，一位同修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被举报，被绑架到某派出所。我得到消息后，马上叫上几个同修，陪同被绑架同修的家人，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那个办案警察很吃惊，你们怎么这么快？我跟他讲，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你们把好人抓到这里来，那不是在犯罪吗？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违法的。其实这些警察经过多年与大法弟子接触，或多或少的都知道一些真相，只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违背良心作恶。办案人很无奈地说，你们不用这样，这不有人举报吗？我们也不能不出警，其实我也就是关两天，罚点款，过几天就放人。我说，警官呀，你们都是明白人，咋还能做糊涂事？把他们关一天，罚一分钱都是作恶呀。如果今天不放人的话，明天你就上海外恶人榜了，那不影响你的家人吗？其实除了参与营救的同修有默契的配合外，强大的正念也是抑制邪恶的原因。有一天上午，我们要到某主办负责人处营救被迫害的同修，那人见到我们后恍然大悟，怪不得今天我要去见一个人，还要组织个会，还有一个葬礼，我怎么就转着圈在屋里走不出去呢？原来是在这儿等你们呀。因为我们去之前一直发出强大的正念，今天一定要在办公室见到他，让他无条件的释放被绑架的同修。第六部分，营救妹妹。再说一件营救我妹妹同修的事。妹妹粘贴真相海报时正好被警察看到，遭绑架。听到消息时，我正在医院护理着刚生完小孩才两天的外甥媳妇。我的家正在装修，我还带着一个只有两岁的孙子，家里外头一大堆事儿，怎么办？如何说服家人让我到妹妹所在城市去救人？救人的基点是什么？如果摆不正这个关系，心态不稳，很容易被亲情带动，被邪恶钻空子，加重参与营救的同修和被迫害的同修的磨难。我一再告诫着自己，她不是我妹妹，是同修，注重过程，也不要看结果，以讲真相为主，救度与此事有关的是人，我们只管按照法的标准去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自然就会有好的结果。第二天我就到了妹妹家所在的城市，我没有急着去见当地同修，而是在二姐家学法发正念后，晚上到同修家商量怎样营救妹妹。第三天，当地的同修到公安局近距离发正念，我和二姐去公安分局要人。没参与过此项目的二姐心不稳，路上总想和我说话，我告诉她不要说话，多发正念，我讲真相时说不到位你就补充，念一定要正。我们找到了办案人 A， 得知妹妹已被送进看守所。 A 问我，你是她什么人？我说，我是她的姐姐。 A 说，没事，几天就放了。我们没有把她的话当成真话。过了几天我们又去找 A， 这都过好几天了，怎么还不放人呢？我就开始问她，我妹妹违反了哪个法律了？她随口就问我，你也修炼吗？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你们这么怕练法轮功的人吗？练法轮功的人不是越多越好吗？他不让我说了，威胁我，再说就给录下来，也抓起来。我说，不对吧，违法犯罪你们可以抓，没有违法你们就可以随便捏造罪名抓人吗？他说，你别说了，我的电脑已经乱套了。我说，能不乱套吗？你边说话边看电脑，一心能二用吗？ A 气得不行，说，你们到 B 那儿去吧，案子已经转到 B 那儿去了，并把 B 的电话给了我们。我们找到了办案警察 B， 是他把我妹妹关到看守所去的。 B 把我妹妹的衣服给了我们，当我看到妹妹的衣服时忍着眼泪没让她掉下来。我对自己说，不要哭，她是同修。我看到二姐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就推了推她的胳膊，小声说，不要哭，不要动情。我二姐也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我们又问了一些妹妹的情况， 办案人 B 说，他在我这里的程序已经完事了，下一步程序就是到 C 警察那儿去了。从分局出来，我和二姐互相鼓励，不被表面现象所动，要信师信法。我们回家就开始发正念，学法练功。我们继续要人，我们找到第三个办案警察 C， 他把批捕表拿出来让我签字。我说不能签，我是来接人的。他不耐烦地说，你们跟我玩呢，不签没有时间陪你们，又说了许多脏话，然后把我们给撵出来了。我和二姐商量怎么办，不知道妹妹现在状况如何。我们开始找律师，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明真相的律师。在律师与妹妹见面时，我集中精力，用意念与妹妹的元神沟通，信师信法，不要放弃，我们一定能走出黑窝。律师给老李的妹妹传达了我的意思，师父没有安排迫害，这不是修炼人待的地方，外面的同修及其亲人正在营救你，海外的同修也在给警察打电话制止迫害。原本被突来迫害弄懵，一直逐渐消沉的妹妹领会了律师传达的意思，也接收到了我的信息，有了正念。我们回家继续学法发正念。一晃15天过去了，我们又去了分局要人，这回门口的执勤民警怎么也不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就发正念。突然我看见第一个办案人 A 从一楼出来了，我喊着他的名字迎了上去，说明了我是谁。他愣了一下，对着我破口大骂，你把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都发到国外去了，这些国外的电话把我搞得每天疲惫不堪。我没有吱声，看着他的眼睛，铲除他背后操控他的邪恶。他骂着骂着突然转身就往楼上跑，我在后面追他，门口的执勤民警怕失职担责来追我。我跑到二楼，一想这样做会给执勤民警带来麻烦，就回到大门口。执勤民警告诉我们，领导说了不让你们进，你们硬闯我会被开除的。我和姐姐商量着把他们公安局一把手的电话号码要来，姐姐费了很多口舌，执勤民警才同意，偷偷摸摸地把抄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塞到我们的手里。我们用感激的眼神谢过善良的执勤民警。走到外面，我们就开始给分局一把手打电话。我直截了当地说，局长你好，我是某某的姐姐，前几天你们把我妹妹绑架了，我要接她回去。还没等我说完，她就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你们怎么用绑架这词呢？我说她没有违法，被你们抓来了，不是绑架是什么？我来接她是因为她家里有70多岁的老人需要她照顾，她的丈夫身体不好需要她照顾，孩子马上就要考大学了，需要妈妈的照顾。考学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呀。我的话入情入理，他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给江局长副局长打个电话，让他把事情的经过给我汇报一下。我说没有他的电话呀。他马上告诉了我号码，我打通了江局长的电话，说我是某某的姐姐，局长让我告诉你把某某的事情汇报一下。他没好气地说，我正忙着呢，就挂了电话。出来营救妹妹已经10几天了，家里不知怎么样了，我决定先回家看看。下午我就坐上长途客车往家返，快到卧室的时候，姐姐来了电话说，看守所通知家人去接妹妹。此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不是因为妹妹从看守所回家，而是心中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恩。师父啊，您为弟子操尽了心，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只要我们有行动，一切都是您在做呀。师父看我们有救人的心，并且整体行动配合默契，就让同修无意中从公安分局就职的一位亲属手中得到了一本电话簿，正是我们想找都找不到的。海外同修用这个电话号码簿拨打的电话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全分局的人至少都接过一次海外打过来的真相电话。感恩师尊。 何时。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帮母亲中修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清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2021年我搬到了母亲家所在地居住，我原本牵挂着母亲的修炼状态，知道这是师尊的安排。我们共同走过一段修炼的路之后，却让我对自己修炼的方方面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第一部分，盼望母亲得法。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折磨我十多年的胃病不治而愈，妇科病不见了，附体消失了，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按照真善神的标准要求自己，转变了离婚的念头，不计较丈夫的暴脾气，一心一意和丈夫过上了舒心幸福的日子。我第一次回娘家探亲，带了一本转法轮宝书。我多么希望家里的亲人都读宝书，也来修炼法轮大法，让他们的身体也健康，精神也愉快呀。看到亲戚们每天都各自忙碌着，我只好跟着母亲转，开心地跟她讲我修炼大法后的高兴事儿。母亲看我没有了过去的愁眉苦脸，也乐得心里开了花，就笑盈盈地听着我讲。我真希望母亲能捧起大法书读。母亲一直和我妹妹一家同住，那时妹妹的小孩不到一岁，母亲每天带着妹妹的小孩。时间这样一天天过去，母亲真的忙得没空看书。于是我改变了方法，只要母亲坐下来干活，我就坐在他的旁边给他念书。小孩睡醒了，我怕他缠母亲，就把他搂在我身前，让母亲能继续听我读转法轮。就这样，在我离开母亲家之前，终于给母亲读完了一遍转法轮。我把书留在家里，嘱咐他们都看看，尤其告诉母亲要坚持学法。第二部分，母亲主动学法了。1998年我生小孩，母亲提前来我家帮忙，等孩子出生帮助带孩子。我告诉母亲，我整个孕期就简简单单地找个离家近的医院办了手续，没有像别人那样托关系走后门。每天下班回家，尽管身体越来越沉重，我都坚持做饭，正常吃五谷杂粮饭菜，没有吃孕妇营养品。最关键的是，我每天坚持学转法轮和练功。孩子比预产期提前一天顺利出生。那时我把自己交给了大法，所以没讲究什么，也没像别人那样为了保持体型在肚子上缠绷带。孩子出了满月，我就开始洗尿布，每天洗两大盆，能干的活儿抢着干，和母亲相处得很愉快，体型很快就恢复了。慢慢的，母亲看到了我修炼大法后的顺利和超常，母亲开始主动学法练功了。1998年年底的一天，
母亲悄悄告诉我，她发烧了，还拉肚子。我一惊，但马上明白了，是师傅在给我母亲调整身体。我高兴地告诉她别怕，是好事儿。她没声张，不想让我父亲和我丈夫为她担心。她就静静地跑厕所，然后就在床上闭目躺着。我把家里的活儿全包下了，不让母亲操心。第二天，母亲就好了。我真为母亲走过这一关高兴。第三部分，母亲的善念和我的惦念。母亲在我家住了十年。1999年7月，中共和江魔头开始迫害法轮功。丈夫因为害怕，想阻止我学大法，让母亲劝我，但我没有放弃。听母亲说，她只对我丈夫说，我练功把身体都练好了。母亲在帮我带孩子的间隙也学法练功。我从同修那里得到了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明慧周报都给母亲看。一次孩子放学，母亲接孩子回家的路上被汽车撞了，她没有讹司机，说自己没事儿就走了。后来司机打听着到我家里来看她。他被撞疼的地方，他对谁都没说，不久就好了。母亲还给我姥姥和二姨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姥姥瘫痪，住养老院期间，母亲把真相护身符放在姥姥的枕头里。每次去探望时，她都和姥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来，姥姥安详地睡着走了。二姨一直保存着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他也念九字真言，退出了邪党的组织，得了福报。二姨和二姨夫80多岁时，在男方儿子家所在地买了一套房子，改善了居住条件，在儿子身边安享晚年。遗憾的是，这十年中，我因为家务繁重，又忙于发放真相资料，我和母亲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共同学法练功。在提高心性方面，我们都不会修，只修了个表面，遇到矛盾不会找自己。我和母亲之间，母亲和父亲之间，常常为一些家庭琐事争执。母亲回老家后，我一直惦记着她的修炼情况，因为她身边没有同修。我就把每一期明慧周刊的电子档存储在 MP5 里，找机会带给她，还给她寄过明慧周报。每年我回去一两次，只待一周左右的时间，都赶紧和母亲交流修炼心得和正法的进程，嘱咐她千万坚持修炼，千万别说不修了，那千万年的等待就将毁于一旦。母亲也都答应着。但渐渐的，我发现母亲忙于应付繁重的家务，照顾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工作学习紧张的妹妹及她的孩子，无暇坚持学法练功，我干着急，没办法。我曾打电话让他放下情，坚持给他下载明慧周刊电子书，希望他能阅读并从中提高。每当我有修炼体会时，就打电话与他智慧的交流，不想让他脱离法轮大法的修炼。偶尔的，母亲也告诉我，他每次去营业厅交生活费用和因为父亲跑医院养老院时，一路上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发正念。我给他的明慧周报他也发出去了。他还坦然地花真相币，花完了我给的真相币，他就把真相短语写在钱上继续花。我嘱咐他注意安全，他内心纯净，说收银员都不看，大大方方花就行。每次听完我都惭愧，相比之下，自己在给世人传真相方面顾虑多，怕心重。一次，姥姥娘家的一套院子卖了，因为是姥姥名下的房子，按照姥姥的意愿，由母亲出了一些钱过户到母亲名下了，所以母亲理所当然应得卖房钱。但母亲和我交流后，觉得那是祖上留下的房产，自己住还行，现在卖了，变成了300多万现金，一个人得于心不忍。后来，母亲决定她兄弟姐妹6人平分。她说，这样处理心里真踏实。 家族的长辈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从这件事上，他们发自心底里信任大法弟子。在我和母亲给几位亲人讲大法真相后，他们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再和母亲相处，共同修炼。2021年的一天，母亲来电话说妹妹买新房子了，母亲还和她同住。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旧房子要卖了，但又不舍得卖给外人，问我愿不愿要。我和丈夫非常高兴，手里的钱也刚好够，我们就这么顺利地搬到了他们的旧房子，住得离母亲近了。我心里清楚，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让我住到这里，最主要的是让我和母亲共同修炼。所以我要珍惜。母亲和妹妹的新家挺宽敞，有保姆，保姆60岁出头，家人都欢迎我，还给我备有一个独立的卧室，供我方便在她家留宿。我搬家过来没几天就发现，因为妹妹还在上班，她工作劳累，且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高，所以整个家都以她为中心。80多岁的母亲和60岁出头的保姆能力有限，常常受了累也不合妹妹的意。妹妹脾气不好，说吼就吼，对两位老人没脸没面的。但妹妹心肠好，该疼他们还疼他们。在妹妹家，当我看出他俩达不到妹妹的要求，我就自己上阵。况且我也不愿意被别人伺候着，像在自己家一样干这干那。我还发现母亲常和保姆斗嘴，私下还跟妹妹和我告保姆的状。我一听，这哪是修炼人呀，我就告诉她向内找自己，不能争常人的理。保姆来了不是偶然的，是来判得救的。母亲不愿听，当面还和保姆争吵。我一看气也出来了，当着保姆的面指责母亲，结果母亲生气，我不向着她，也找茬呛我。在妹妹家那里待了一阵子，累得我够呛，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受到了影响。这时妹妹又托母亲给我传话，说我抢了保姆的活儿，以后不好管理。我听了有点委屈，后来我向内找，原来我替别人做主了。每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标准，来到这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尊重他们的分工。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什么想法，先征求他人的意见，人家能接受再去干。再有，我还找到了对母亲的情。因为我搬到这里后才知道，近几年母亲因为眼睛出现白内障症状，看不清 MP5 上的字，明慧周刊就不看了。但他也不说，我等于一直白替他准备。我心里又气又急，怕母亲掉下去混同于常人，这个岁数弄一身病，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找到这些执着后，和母亲商量，在各自做三件事的基础上，尽快组成两人学法小组，共同学转法轮和师父的近期讲法，有时间一起练功和发正念，每周给母亲下载明慧周刊等修炼交流录音文件。另外，保姆两周一次休假时，我去母亲和妹妹家住，担负起做饭、搞卫生的全部家务。保姆回来后，我抽时间白天去一两次，抓紧时间和母亲学法、发正念、练功。这样，我可以有安定的环境做好三件事，母亲也能根据情况安排每日的修炼，并在矛盾中悟道，进入修炼状态。我不能总是盯着他的执着，盯着他修。有师父，有大法，我也要信师信法，放下这颗心。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读法流畅多了。母亲每天学法时间安排在自己早上清醒的时候，四个整点发正念，除半夜12点坚持不了，其他三次基本都能想起来发了。白天有时也想着发正念。每天除了练动功，也开始练静功了。先从单盘开始练，每次能超过30分钟。母亲还注意静思静法了，单独收拾出一个大抽屉装大法书。学法前记得先洗手。母亲对中共邪党的邪恶本性也有了一定认识，发现了有意无意说假话的毛病，平时注意修真。母亲与保姆的心性观过得时好时坏，我也不当着保姆的面说他了，而是悄悄告诉他哪里做的不像个修炼人，师父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大法在熔炼着母亲，看得出他的心情越来越好。有一次母亲告诉我，我妹妹又训他俩了，他说是我的错，带着保姆把事情重新做好了。我真为母亲高兴，换了我还真不知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记得我刚搬回来时，看到母亲的腰是歪的，我告诉了她，她说怪不得不得劲儿呢。她也不多想啥，现在不知不觉中腰正了，驼了好几年的背也直了。还有，母亲是家里人公认的不会做饭的，真是没做饭的灵气儿。我丈夫曾让我劝劝母亲别瞎配菜，真难吃。可现在母亲做的面食色香味俱全，她自己也说做菜有灵感了。第五部分，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在帮助母亲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也得到了提高。我感叹，怪不得好多同修都谈到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呀。首先在集体学法时，我静心入心了。我在独自的每天学法时，努力保持着这种学法状态。其次，我修去了很多急躁心，高高在上的把自己摆在大法之上的心，怕母亲修不好和不愿意母亲在妹妹家受苦的母女情，显示自己修得好，能干的显示心和争斗心，对妹妹的妒忌心和怨恨心等等。另外，母亲帮我纠正了好几处错了多年的练功动作。我还发现自己在与母亲交流时，好用自己悟道的力来解释师尊的法，随便给法下定义，让母亲按照我悟的去修。在师尊的点悟下，我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我赶紧向师尊悔过，然后用师尊的原话并说师尊是怎么说的，自己现阶段是怎么悟的等。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自己严重的不修口。因为考虑到母亲的修炼层次和她的接受能力，我都是看到问题了，就悟怎样和她交流，师父怎么说的。这样有时学法时看到师父的点化，这才发现在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中，母亲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我也存在，只是都形成自然了，自己意识不到。但看别人往往看得很清楚，一针见血。再深挖下去，我发现自己一丝一念的背后，都是被各种执着心指使着去想去说，不修口，都是主意识不强造成的。几年来，我也注意修一丝一念，但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的源头、过程、结果看得这么清楚。学法时，我觉得师父通篇都在教导我，指出我的问题。于是我和母亲交流，我们千万得管住自己的心，矛盾中不能怨别人、责备别人了。我们从法中悟道，往高层次上走，就得用高层次的理做指导。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的法力，最根本的特性。遇事直接就用这三个字衡量，不仅不争常人的对错，还得找找是什么心造成的不修口。如果发出的是不善的念头，那就是恶念，就得抑制住，灭掉它，不让它继续发展。现在我感觉自己似乎刚会修， 想想这20多年真是修了个表面，很多执着在表面上是表现不出来了，甚至在矛盾的激烈冲突中都能忍得住，但还藏在心里。平日里拐弯抹角的不修口，发泄着不满。怪不得丈夫对我说的话特别敏感，我刚开个头他就堵我，就好像知道我说这话要达到什么目的似的，而且他说的都对。现在我才知道，是师父一直在借他的嘴点化我，可我一直不悟，错失了多少提高心性的机会，还总怨丈夫脾气不好，说话伤人，一味地向外看。我还悟到，我总认为自己搬回来是来帮母亲修炼，其实母亲也在帮我修炼呢。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帮我们修，都是我们的镜子。妹妹吵嚷我们，反过来看，我自己在气不过时也吵母亲，母亲吵保姆，保姆吵母亲。母亲抱怨妹妹从不提前告诉她啥时候回家，吃不吃饭。她和保姆常常是傻等着，浪费了好多时间。反过来看呢，母亲不习惯和人沟通，自己闷着头干。母亲悟到后再遇到事了，就发信息问妹妹，结果妹妹很快就回复了。母亲和保姆知道后就可以合理安排他们的事了。真是不能向外看，挑别人的毛病啊。所有的人都在帮我们，我们真得摆正与世人的关系。我们是修炼人，主动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在各种矛盾中发现执着，提高心性，修出更高的能力，救度不同层次下世盼望大法救度的世人。前几天我和丈夫在外地旅游，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在婚姻问题上很乱，用他亲家母的话说是人渣，我也看不惯他的行为。但有了前一段时间的修炼基础，我知道这个念头是恶念，不能这样想。那应该怎样对待呢？一会儿一念出现在脑中，把善留给他。对呀，我只把他当作盼救度的世人，守住善念，不被别人的评论所左右。有了这些认识后，我在修炼的一些认识上有了调整。最近经常以善念和正念加持认识的人，对参与过迫害的人，也是希望他们能用明白的一面主宰自己，认清中共的邪恶，选择三退。现在妹妹和保姆特别高兴我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过日子，妹妹回家就找我，姐呢？母亲说回家了，她说啊又走了，很失望。这时母亲就说，人家有自己的家，也得过自己的日子。保姆也盼我来，我一来他做啥我都不挑，还总夸奖他。妹妹回家吃饭时由我煮勺或帮忙，保姆也没压力了。我还明确告诉妹妹，我修法轮大法得到了大法给的福分，她也认同大法好，也念九字真言。我还告诉她，我很希望母亲也修炼法轮功，希望母亲也得到修大法的福。所以每到我和母亲共同学法发正念时，我都跟妹妹说一声，她总是爽快地说，忙你们的吧。母亲虽然也高兴我来他们家里，但现在她能努力记着自己是个练功人，每天有练功人要做的功课，所以也愿意按照她自己的安排完成每日的学法练功。在回顾母亲走进大法修炼的整个过程时，发现其实是与我的修炼过程同步的，其中也有我修炼提高的因素。也许我们下世前有约，不管以什么形式在人间重逢，我们一定要互相提醒和帮助，共同走在师尊安排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上，珍惜同修缘，圆满随师还。以上是自己近短时间在现有层次上的认识，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这期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